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我们这几个礼拜来看到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就是摩西的蒙召。我们看到上帝用荆棘火焰的异象来吸引摩西的注意，也借着这个让他认识到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更看到上帝对摩西来说话，他是他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让他看到他所面对的不是一个陌生的神，而是他的家族历世历代以来一直所认识所侍奉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呢，他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跟他讲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到的困苦我都已经看见了，他们的哀声我都已经听见了，所以我下来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进到上帝所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也上帝称他们是美好宽阔之地。但是上帝接下来给摩西一个让他最惊讶的事情，就是上帝对他讲说，我要差遣你去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进入到应许之地去。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十节以下，上帝把呼召就直接临到了摩西，这个才是他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转捩。我们看圣经里面这边讲到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摩西发出了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时候会发出的疑问，我是谁？凭什么我可以去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而且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会听我的话吗？他们就会跟随我出离埃及吗？摩西所问的问题，我们用比较白的话来讲，我算老几啊？我竟然可以去对法老说话呢？我们就打个比方来讲，如果我现在就到这个美国的白宫前面去敲门，说我要见这个美国的总统，让他来答应我的要求，那别人说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竟然可以来对美国的总统这样来讲话？所以摩西发出这样的讲法呢，可以说是蛮自然的。这个地方我是谁，或者讲说我算老几啊，我是什么人，这是一种自卑的讲法。这句话呢是出于摩西心中双重的害怕。第一个，他自觉无力来面对危险，他害怕去见法老，因为法老是当时一国之君，位高权重，掌人的生杀大权，摩西哪里有资格去见他向他要求呢？第二个，摩西害怕领导他的同胞以色列民出埃及，他害怕这些以色列民说，人哪里有资格来带领我们呢？这个摩西我们也不认识他。但是针对摩西内心里面双重的害怕，上帝就给他双重的保证。第一个保证呢，就是上帝跟他讲，不是你说我是谁，而是我是谁，耶和华的我是来与他同在。这个耶和华我是呢，来差遣摩西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上帝给摩西的一个第一个认识，就是不是摩西是谁的问题，而是差遣他的这个耶和华神他是谁，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摩西自己我们讲说他是 nobody， 他算不了什么， 可是差遣他的上帝呢，却是一位伟大的真神，他有足够的权柄来差遣摩西去做事。200年以前，马里逊坐船来到中国，在船上有人就问他说：“你去中国做什么？”他说：“我要去向中国传福音。”那个人就讲到说：“就凭你能够叫中国这个顽石点头吗？”马里逊就讲：“我不能，可是呢，上帝能。”所以马里逊来到中国，他就把中国这个顽石就点开，敞开了福音的门，让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此以后就进入到了中国。上帝另外一个保证，就是以他的作为来保证。上帝自己是我是，就是永久存在的这一位。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就跟摩西讲说：“你现在去，我给你保证，你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个山上，他们要向我来敬拜。这个就是我给你的一个保证。”上帝给摩西的保证，用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我们听起来有点很奇怪，但是呢，从整本圣经上面来看呢，也不算奇怪，因为这位上帝对他来讲，他说的话就是一个实际要发生的事情。上帝以未来的事情做保证，这是让人可以来顺服、来遵行。上帝的作为从此以后就要来显明，而且上帝用这个事情初步的成就来显示说，上帝以后的事情还要更加完满的来成就。所以这就是上帝给摩西要去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凭据。我在以前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一部电影了，讲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巴黎战火，那个时候呢，德军就快要撤出了，可是他们就得到了一个命令，说要离开这个巴黎之前，要把巴黎所有这些的名胜古迹都要完全的炸毁掉。你会想到巴黎有哪一些有名的名胜古迹，可是你去过，一个你没去过，但是呢，你都可以知道巴黎有一些有名的名胜古迹，好像这个巴黎的铁塔，还有呢凡尔赛宫、凯旋门、罗浮宫，还有呢像这个拿破仑的陵寝。所以在那个电影镜头里边呢，就看到那些士兵他们就把这些炸药一捆一捆的就安放在这些有名的名胜古迹里面。可是镜头就来到了这个巴黎那边德军的统帅的那个地方，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他内心里面就有一个挣扎，因为他晓得如果他真的下令把巴黎这些名胜古迹给炸毁的话，他就成为了一个千古不赦的罪人。所以当他正在挣扎的时候，他的办公室被人家猛然一下就撞打开了，有几个军人拿着枪就对准他，带头的那个军人呢就命令他投降。但是这个德军的将军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人，他就跟那个人讲：“我不随便向人投降。”但是带头的那个军人呢就讲到：“我是自由法国陆军的中尉，我现在奉戴高乐将军的名义命令你的投降。”戴高乐是那个时候带领自由法国的将军，是他们的领袖。原本这个德军的将军跟这个法国陆军的中尉地位相差非常非常多，这个将军哪里会听这个陆军中尉的话呢？但是当这个陆军的中尉他奉戴高乐将军的名义吩咐那个德军的将军投降，那个德军的将军立刻就向他来投降。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这就是做一个伟大的宣告。我的祷告不是自言自语，也不是对人的宣告，而是奉上帝的名做一个宇宙中间最大权柄的宣告。我的祷告是由上帝来盖章的，我的祷告是由上帝的权柄来印证的。我们的祷告连撒旦 魔鬼都要来听。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来祷告，那就是一个宇宙中间最伟大的一个权柄的宣告。而摩西呢，就带着上帝的权柄来到以色列人当中，也是来到法老的面前，法老就要听他，以色列百姓也要听他，法老要带让这个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而以色列人呢也要遵从他的吩咐，跟随他一起出埃及。上帝用他跟以色列百姓同在，跟摩西同在，还有给他的名字来给摩西这样子的保证，这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最宝贝的啊。在这里呢，我们先讲到这里面提醒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上帝的属性。系统神学里面一般来讲到上帝的道德的属性，包括他的圣洁、他的信实、他的慈爱还有公义这四方面。这个呢，我们看到在摩西得到上帝给他的呼召上面呢，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圣经旧约里面并不是一个系统神学的书，可是在这章圣经里面却可以看到摩西认识上帝的圣洁，因为他叫摩西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他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这章里面也讲到上帝的信实，因为上帝在几百年以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摩西的身上就成就了。再有呢，上帝也让摩西认识到他的慈爱，上帝他看见，上帝他听见，上帝也知道以色列人的苦情，他就要来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再有呢，就是启示上帝的公义，他要用大能的手来刑罚埃及人，让埃及人允许以色列人离开他们的地方。所以上帝的圣洁、公义、慈爱、信实这几个道德的属性呢，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到。再有呢，就是讲到上帝的应许跟实现，这我们在前次也曾经提过，上帝的应许从发出到实现有时间的间隔，要人用信心和忍耐等候上帝的应许的实现。通常讲呢，上帝给个人的应许在人有生之年就可以看到他的实现，但是上帝给团体的应许呢，有的时候就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真正实现。好比说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要看到他的儿子的出生，这个在上帝对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经过一年就真正的实现。雅各从这个巴旦亚兰离开要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这个也是在他有生之年就可以看见。约瑟梦见他的兄长向他围绕起来向他下拜，这也在约瑟有生之年就看见就实现。再有呢，保罗坐船往意大利去，上帝应许说你虽然遇到船难但是可以得救，不但你得救呢，连整船的人都可以得救。这个应许呢，他果然不久就看见就实现。但是给团体的应许我们讲到往往要经过很多很多年才能够实现，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好比说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住在外邦之地经过几百年才实现，这至少经过了400多年。那时候亚伯拉罕也死了，以撒也死了，雅各也死了很多年了，摩西才带领以色列百姓真正的出埃及。那时候甚至连约瑟都已经死了，约瑟死的时候呢，就跟以色列人讲上帝应许要把你们从这个地方带到埃及去啊，带离开埃及到应许之地去，虽然我过世了，可是呢，上帝要让你们可以真正的实现。再有呢，像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因为犯罪得罪神，上帝把他们就交给他们的仇敌亚述人，交给他们仇敌巴比伦人，他们就被掳到外邦去，要经过70年之后呢，他们才真正能够回到应许之地。所以有3次，一次呢是在这个但以理都已经年老的时候， 他就读圣经里面的话，在耶利米书的29章那边提到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70年为满，他们就要回去。但以理就跟上帝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祖先得罪你，你把他们就是流放到外邦之地去，可是现在70年时间满了，你要让我们的百姓可以回到应许之地去。所以果然因着但以理的祷告，上帝也激动人的心，这个应许呢就真正的成就。虽然像但以理自己大概没有真正的回到应许之地，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年老了。但以理是在公元前606年被掳到外邦去了，那个时候他可能是一个10多岁的少年，但是等到公元前538年，那个时候他已经都大概90多岁了，他没有办法走那么长的路，但是呢他向上帝恳求，其他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可以回到应许之地去。那时候带领他们回去的是哪些人呢？像所罗巴伯，像这个约书亚，他们就带领第一批的人就回到应许之地去。那又经过了将近70-80年，到了公元前450几年，就有文士以斯拉带领另外的一批百姓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又在经过了一些年，就有尼西米，他也带领新的一批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呢是要来重建圣殿，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呢是重建圣名，而尼西米呢回到那边去就带领他们来重建圣城。这个让他们就有了宗教的生活，就有了真实的信仰，真诚的敬拜，也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可以来真正的见证上帝。这个应许跟实现，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呢，有上帝自己来给他们成就，更是借着人的信心的支取，用祷告凭信心支取上帝的成就，这个应许就变成我们亲身的经历。我在圣经里面另外特别看到呢，就是上帝应许给人，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但是我们各位也注意到，虽然这是给个人的应许，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可以得着，可是好像不一定每一个人真正都亲眼看见自己家人都完全得救。特别许多人他们是像我一样，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也看到圣经里面这样讲，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可是这样的应许怎么能够成就在我身上呢？这是我们要注意到应许呢它的另外一个特色。圣经里面的应许往往都是带有条件的，这些应许不见得都会自然的成就。上帝把应许赏赐给我们，要我们凭信心向他来支取，好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经历呢？那就是我在上帝面前来恳求，我是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上帝就差遣我回到家里面成为家人家中的这个宣教士，我就可以带领家人一个一个就来归向真神。我也感谢上帝的恩典，我自己信耶稣是在很久以前，是在中学的时候，之后经过好多年我都还没有信耶稣啊，还没有家人能够信耶稣，甚至当我蒙召出来全世界服侍神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就是故意给我难堪，给我挑战，说你是信耶稣的，而且信了这么多年，那你的父亲信耶稣了吗？没有。你的母亲信耶稣了吗？哎，没有。那你的家人都没有信耶稣，那你传福音怎么能够见到他的果效呢？甚至还有一次有一个教会邀请我，因为他们知道说我跟我那人两个人的情况很不同，我那人呢带领他们全家11个人通通都归信耶稣了，他的爸爸妈妈还有8个姐妹还有他的弟弟通通都信主了，都在3年之内 全家都受洗归到耶稣的名下。所以他们就邀请我，也邀请我内人，我们一起去那个团契里面讲道。讲到题目呢，就是讲全家归主，而且要我们来讲呢，为什么他家里面通通都已经信耶稣，而我家里面竟然还没有人信耶稣。你看他们竟然把这样子残酷的题目啊丢给我来讲，那次我也很惭愧啊。那么临时到的时候，我就落跑了，我不敢去那个聚会。不过现在呢，我晓得那是因为我信心不够的缘故，我不敢把上帝的福音就是很勇敢的跟我的家人来传扬。但是感谢上帝，他的应许出来就要借着我们的信心就要来成全。我以后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说主啊，这不只是说自己里面的羞辱，更是你的名要在我们家里面得到荣耀，你的应许要成就。所以我就凭信心向上帝来支取。感谢上帝，在1990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归信了上帝，到再过五年，我的父亲也受洗归到主的名下。在前几年，我弟弟的小孩也在东京的地方，我们在一个宣教士的家里面，他就由我内人带领他就做了决志的祷告。现在我的弟弟跟我的弟媳妇他们也一起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虽然他们对这个信仰还有许多的不明白，心中有很多的疑问，可是呢他们已经开始来接触到主的道。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他应许给我们，他的应许就要在我们的信心上面就得到成全。你有没有得到上帝给你的应许呢？要相信他，他给你的应许要借着你的信心就要来成全。我们就用自己的信心向上帝来祷告，支取这个应许成为我们实际的经历。这有一个我们在这段里面看到的呢，就是差遣与保证。上帝的仆人受差遣来传讲上帝国度的真理，宣扬永生的盼望，来安慰受创的心灵，责备罪恶的世代，引导人心归向真神。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艰巨的使命，需要有上帝明确的印证差遣，这样他才能够完完全全真实的负责实现。需要上帝给他明确的保证，这样才不会遇到困难就退缩。而上帝给人最大的保证就是我与你同在，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保证你去侍奉就必定要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就。上帝应许摩西与他成就，你看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以后呢他去跟法老讲，他去跟以色列百姓讲，法老哪里会那样子轻易就听他？以色列百姓对摩西也不认识，哪里会说一个人跑来跟我讲，我就要立刻听他的话，我就跟着他来出埃及呢？但是上帝保证给摩西同在，这个保证就成为他以后侍奉上面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上帝的同在，摩西的侍奉就有力量，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呢，摩西就不会遇见事情就退缩。今天我们也是恳求上帝要赐恩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不管你是蒙召出来全时间专职服侍上帝，还是在教会里面代职侍奉，但是小罗说我们每一个侍奉都是要得到上帝给我们保证他与我们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人，像摩西他有上帝的保证，所以呢他就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呢再带领他们来到西奈山，上帝在那个地方跟他们立约。以后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像以赛亚先知遇到那样大的艰难，上帝与他同在，他就可以奋力的来传讲上帝的道。耶利米先知遇见大概是最艰难的情况，那个时候上帝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我与你同在，我要把信息放在你的口中，我与你同在，你就可以成为铜墙铁壁， 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上帝与你同在，你讲的信息众人就要来听从。但是如果你心中胆怯的话呢，上帝就不与你同在。但是耶利米那个时候他传讲信息，众人都反对他，君王也反对他，宗教的领袖也反对他，民间的首领也反对他。可以说在耶利米有生之年，除了他的秘书帮他记载这些事情之外，其他人都反对他。可是因为有上帝与他同在的缘故，他传讲信息就有力量，就有果效。所以甚至等到耶利米他过世了之后，经过了70年，经过了100年，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呢还是把他看作是最伟大的先知。而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去传扬福音，他在哥林多那个地方碰到很大的难处，但上帝夜间就向他显现，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因为在这个地方有我许多的百姓，你放胆出去传扬这个信息呢，就借着他能够传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也向主来恳求，求主与我们同在，因为有他的同在，他就差遣，他就保证，他也让我们的侍奉就能够有真正的果效。求主赐恩给大家，让我们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天天经历有他的同在。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健康，心灵愉快，而且我们天天感受到上帝同在的喜乐。谢谢各位。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